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互联网行业高增速消失以后啊，我们这一年越来越多的刷到这样一种帖子，公司裁员回家待业了。找工作吧，可能半年一年又得来一轮，就单干吧，就感觉自己除了写代码啥也不会，接点外包吧，就感觉单子很难接，而且也不好做，就是让人有种人生到今天已经走到死胡同的感觉，就听着挺让人绝望的。但这可能就是行业下坡的常态吧，就说不定90年代下岗潮也是这种感觉，就只不过可能隔了30年被我们这代人在希望最大的行业里边再次体会到了。
希望最大的行业，对。之所以突然想要聊这个，是因为上周我和一笑在杭州线下办公的时候，对，我们找了个咖啡馆，然后呢有个听友来找我们聊天，和他聊了聊，感觉他算是比较典型的情况啊，就是这位听友呢，他是前公司倒闭了，然后导致目前失业在家，自己之前在职的时候也做过些小东西在公司内部使用的，对硬底骇客的这个生活方式啊，我理解他是有想法有向往，但是呢又比较迷茫，不知道该不该尝试这条路，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做好了准备啊，不知道踏上这条路的得失。然后呢家庭内也有一些小的矛盾，比如说女朋友会觉得哎稳定才是最重要的，你去搞这个事儿也太稳定了，对吧？很多朋友可能都在一个这样的状态里啊，就是被动失业或者上班人已经上麻了，然后呢有想要改变自己去转换赛道的想法，但是想不清楚啊，感觉看着一团雾气一样啊，在自己的家人朋友那边呢也得不到什么有效的建议。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件事，上班创业硬底骇客的得失，聊聊如何整理自己的心绪，准备自己的心态，以及如何来开始这件事情。当然我们无意来当大家的人生导师啊，只是聊聊我们自己的想法，大家听了也就听了，如果能让你觉得好像稍微拨云见日了一点啊，我觉得就是一件好事。
对，我觉得这个哥们儿确实挺典型的，而且是很多人会感到困惑的点。我们今天一条一条来分析一下吧，就分析一下各条路的利弊，我们掰扯掰扯，就也许大家就能从中获取一些精神养料，或者从待业中就复产了，对吧？那我们先来上班吧。就最近的环境确实不太好啊，裁员这件事不是这几个月才发生的，是已经发生了一年多了，就再去找工作确实是有一些二次踩雷的风险，对吧？
对，其实上班的优点其实还是比较明确的，对吧？就是抛开销售这种拿提成的岗位不谈，上班的最大好处就是有人每个月固定给你发钱嘛。但除了这个好处之外，就是感觉就没有什么好处了。就是在国内我们就不用谈什么 work-life balance 了，对吧？这不存在的。更加就像是卖身赚钱这个说法。那当然钱很重要，对吧？钱非常重要。这之前看一些段子嘛，就有些领导 POA 你说什么，哎，难道你出来工作就只为了钱吗？那不然呢，对吧？难道我出来工作是为了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啊，为老板开上豪车住上大别野，对吧？送孩子出国留学啊，我难道为了这个吗？啊，当然你真的有伟大抱负想要改变世界为人类做出贡献，我也觉得非常棒啊，只不过如果你就只为了钱，那我觉得也是名正言顺啊，理所应当，没有什么该被指责的，对吧？
嗯，
只是呢今天这个钱也真的太难拿了啊。
嗯，
就是当今这个打工人普遍呢都身心不太健康，我们基本上隔三差五都能在社会新闻上看到打工人崩溃啊，就那种什么在路边哭的，然后猝死啊，自杀这样的事情，就每次看到这种新闻我都很难过，对吧？他也不是说我为了赚几百万几千万啊，仅仅是赚着每个月几千或者万把块钱的工资，
嗯，
这个付出的代价实在太过沉重了点。那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原因啊，来自职场的压力，来自社会的压力和家庭的压力，它不光只是职场的问题，但最后的最后其实他们可能是因为没有别的选择，或者说无法做出别的选择，不知道自己还有别的选择，才导致了绝望的发生和令人遗憾的结果。 对，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聊的东西能让一部分被困住的人发现我其实有别的选择，别的可能性，或者我也可以拒绝继续这样不受控的生活，那就很好了。再说回来啊，说到这个再去找工作踩雷的这个事儿，因为实际上受大环境影响，很多人对上班这件事儿的确定性其实已经不太信任了啊。但说句实话，你对上班产生确定性这种信任感本来也不太对。有首歌叫杀死那个石家庄人，应该很多人都听过啊。它里面有一句歌词是这么说的，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啊。这讲的是下岗嘛。刚刚在那前面提到说九十年代下岗潮到现在也是三十年。
对，
很巧。对，那这讲的是下岗，和今天的裁员潮其实是一样的。然后呢，裁员潮带来的另一个现象就是考公考编人数就是持续上涨，现在每年考公考编的人数都增加。
嗯，
就这些人他开始转向公务员事业编去寻求确定性。但这个就一定稳了吗？啊，我自己看来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因为公务员规模其实和经济发展是有相关性的，这个很好理解，对吧？毕竟给公务员发工资要依赖于税收嘛，那经济不好，税收自然也好不了。然后像现在其实各地政府也都有很大的这种财政的这个债务压力。历史上比如说像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国家像希腊就大规模的裁减了公务员数量，好像几年内裁了30%几吧。
嗯，
对，而且即使人员上不做裁减，也可能出现削减工资之类的情况。这个我觉得我们国内的公务员群体应该也已经感受到了。
对。
所以尽管公务员确实可能算是最不容易被裁撤的工作岗位，但考公上岸来追求确定性的方式，在我看来仍然还是把对确定性的依赖放在了外部因素上。而外部因素显然一定会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那对这种外在确定性的依赖其实会持续降低你自身的可能性，直到发生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的那一刻。
嗯，
所以我觉得对确定性的追求还是要从自身上找，而不能依赖于外部因素。
嗯，对，我这里补充一下公务员的这个事儿，其实公务员的降薪已经在很多地方发生了。考公还有另外一个渠道就是教师嘛，那你看现在人口大规模下滑，其实很多地方的教师岗位也并不那么多了，而且很多教师也出现了裁撤等等。所以说这个确实现在通过类似考公考教编等等这些感觉还是挺不稳定的。对，
嗯，我觉得龟龟分享的挺多，但是也挺那个的，给大家可能听完了压力更大了，是不是？很多人可能，对，所以我来讲一点稍微正能量一点哈，也不需要把自己给压抑住，好吧？其实我昨天确实也看到一个网友在说自己刚转正哈，然后就被公司给优化掉了，然后我进去看了一下他的那个里面的一些自我介绍，然后感觉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对，他可能就是刚毕业几个月，因为现在就是11月份嘛，然后三个月转正，然后就被裁掉了。对，所以这两年其实对应届毕业生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太友好的一件事儿。你可能在学校上了几年网课，对吧，上了3年网课，室友可能都还没玩熟，然后就一毕业就遇到现在的这种经济的环境，这个真的想想真的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哈。所以说我们自己现在回想一下我们自己大学啊或者毕业啊，其实还是很幸福的嘛，对吧？你上4年大学的时候，至少我们该玩的也玩了，对吧？该 happy 的 happy 了，游戏该打的也打了，是吧？然后大家该交的同学啊朋友都交了，其实还是真的挺幸福。然后毕业过后也有一份非常不错的工作，对，真的是很幸福很感恩的一件事儿。对，那今年的毕业生其实也不用特别的泄气，我觉得如果是毕业生的话，那还是可以好好的去准备一下，可能还是要去加油努力的找工作嘛。因为对应届毕业生来说，你可能还是真的需要有一份工作，至少有拥有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这件事情可能它对你未来的整个道路，不管你去干啥，去做应届骇客也好，还是未来自己去创业，未来自己继续去打工，或者说去更大的公司工作，所以这件事儿它还是很重要的。对，那应届毕业生的话，其实我身边现在也有一些人还是拿到了一些不错的 offer 了，所以说这些机会还是存在，大家也不用太泄气。对，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可能是对于那些其实今天工作了很多年的嘛，就像我们刚开始龟龟讲到我们去面基的一个小伙伴嘛，那他可能就是因为整家公司是吧挂了，然后所以说就导致失业。对，然后面对现在的整个的裁员的整个浪潮嘛，所以很多人可能确实失去了工作。
嗯，
好，针对这种情况的话，其实确实挺难办的，说实话。但如果你的家庭的经济压力不太大的话，那我的建议其实你借此机会 gap 一年就当休养生息，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 当然我说的这种 gap 一年休养生息，并不是说你自己什么都不用干了，对吧？然后你单纯的去玩耍，是吧？每天都出去，每天都出去旅游，然后每天就在家里睡大觉，是吧？玩游戏或者说其他一些事儿，那这样肯定是不太行的，我觉得。对，所以说你还是不能什么都不干。对，那你最好，我的建议是啥呢？你能够在自己的专业范围内做点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对，之前我们在有一期播客里面其实也聊到了一个人嘛，那哥们儿他其实是主动让自己失业，他写了一本书嘛，那个就是有个 My Secret 的什么什么深入的那本书的一个哥们儿，他是自己主动的辞职裸辞了回家，说自己要 gap 一年，这一年用来干啥呢？就是用来写这本书。他为了更好的写出这本书，所以说他就需要去深入的去学习 MySQL 的整个源码呀这些东西，所以说他就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去干这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值得很多人可以去借鉴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自己其实，就他这种魄力和勇气，以及他这种执行力，真的是特别特别强的一件事儿。对，
嗯，
另外就是说，你除了可能自己想去做一点自己真正觉得有价值有意义的事情嘛，你也可以去给自己充电一年嘛，弥补一下自己的一些短板，对吧？啊，比如说练习一下英语，我相信我们这个群体虽然说大家可能都有一定的英语基础，但是很多人的英语还没有达到那种能够非常流利的对谈呢、啊、是吧？哪怕是行业内的交流可能都还没达到那样的程度、对，所以说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去把英语给补一补，对吧？那说到英语，那我最近自己会经常用 Podwise 去听英文的一些播客，练习一些听力，还是真的很香的。对，
带个软广是吧？
因为英语其实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还是很重要的嘛，说实话。
对，
所以说这儿为什么会提到英语，它其实是不是说随便说一下一个英语，那我没有去讲我们去学法语去学西班牙语，对吧？那它一定是要学英语的。对，那除了我们可能去补充自己的英语水平以外，那可能更多的就是比如在专业技能上，那我们可能很多人也需要去补充一下。对，这些我觉得都是你 gap 一年可以去做的一些事儿，都是一些很积极向上的事情，所以说没必要让自己觉得自己没事儿干了，对吧？那比如这儿还有一条出路，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可行的出路，就是你在补充自己的专业技能，如果你真的是那种很热爱技术的，你完全可以去找一家商业公司它开源的那种开源项目，你就疯狂的去参与贡献嘛，就每天都去它的社区里面去活跃，给他们提 issue， 给他们贡献代码发 PR， 就是那你其实最后你大概率可以入职这家公司的，这个概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对，
因为你每天都在贡献代码，已经不需要面试了。
对，你只要刷到那个程度，因为其实那些做开源项目的企业，他们其实招聘的一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就是从自己的社区里面去挖掘人才，就是给自己去贡献代码的这个人里面。所以这一条路其实对你，如果真的你要 gap 一年，其实它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当然是你自己真的很热爱技术啊，喜欢编程这件事来说的话。对，那其实我说了很多事情可以干，那其实我想说的核心点就是，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其实你不用太着急，就不要什么工作你都去干，是吧？什么工都去打，就你遇到一个不好的公司的话，你可能最后干几个月又跑路了嘛，那其实这种情况来说的话，你根本就没有什么积累和成长的。当你这样的情况，比如我们曾经也做过很多的招聘，看过很多的简历，那种频繁的换工作，几个月就换一份工作，其实那种我们很多时候就会把这种简历给 pass 掉，我们会知道他在那个点上其实是没有什么积累的，很多时候。对，所以像这种情况，你更多的其实就是在浪费你职业生涯的整个时间嘛。啊，上班时间你看似多了，但实则是变少了。说实话，从你个人的成长的角度来说的话。因为企业经营的本质是啥？就是要盈利，要赚钱。那个人职业的本质，其实我们是要追求，还是要追求积累啊和成长的嘛。这里面的积累，它其实不只是金钱嘛，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是需要你去不断的去积累的。好，最后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是我们大家需要去相信的，就是要相信经济是有周期性的。就像刚才赛头和龟龟都提到了30年前的裁员潮，对吧？这些其实它都是周期性的。那这一轮经济的周期可能它就是这个样子的，那可能很快这个周期它可能也会过去，过几年，当然这个时间就是市场是转是怎么怎么样的，那我们不是经济学家，我相信经济学家他也预测不了这件事儿。对，但是整个来说经济它肯定是有个周期性的，所以说我们也不用 太对未来的整个人生都失去希望了，那这个可能就不太积极了。我们还是要积极的去面对，相信未来只会越来越好。
对，这个经济的周期性，以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就三十多岁的这个年纪，可能是我们第一次遇到经济低谷。因为在我们成长的周期里边，前面的时间点我们也不太懂事儿，然后后面的时间点里边，其实中国的经济从2000年开始一路都在往上冲嘛，所以说其实中间我们是没有经历过周期的，是我们这代人里边第一次经历周期啊，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是我们自己需要去了解，因为可能国外可能每十年一个周期，大家其实都已经很熟悉的去应对了，但是08年其实中国并没有经历太严重的问题。对，但是其实到今年的话，确实这个经济周期性会比较大，而且以今年的现在的这个经济状况的话，假如我们走第二条路自己去接单，其实这里边也有比较大问题，就是首先这个需求现在就有点大面积滑坡了，假如说你现在是恰好有认识的人有需求，你可以接一单，我觉得做起来问题也不大，但是你这单做完了之后，你可能就得陷入说，哎，我可能得去找单子，这个问题就比较大。然后再一个就是你可能会接触到说，哎，我要跟客户沟通，然后我要在交付的过程里边要跟客户扯皮，那这些事儿我们就太熟悉了，对吧？拿不到尾款的情况那也是轻轻松松的，对吧？如果你是一个人，我觉得你倒不用担心说，哎，这个空档的工资问题。假如说你有一个合作伙伴，那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出问题了，因为你的经济状况跟合作伙伴经济状况不一定一致嘛。如果两三个月拿不到单子的话，那极有可能公司就崩掉了，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为什么现在有很多那种有人力很多的外包公司，它对于人员的利用率的考核都很紧，就因为你只要在公司嘛，你就要发工资嘛，这个就是成本。我觉得其实自己接单这件事儿确实也不太好做。
嗯，因为以接单外包的形式做 freelancer 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在于没有复利嘛。
对，
因为它是一种本质上还是卖时间赚钱嘛，但是相对上班来说呢，就是还是掌握了一定的自由。我觉得关键看你想要什么。就是说到这个，我想起来前几天啊，在 B 站上看到一个视频，它是个访谈。那个访谈的主角呢，挺厉害的啊，他是上班了一段时间，然后自己辞职，就是他被老板 PUA， 他说你干嘛 PUA 我不干了，就辞职了啊。然后呢，选择创业，创业也赚了几百万啊。然后后来关掉了公司，去斯坦福读了个研究生，课程全 A， 然后毕业回国，听着挺厉害的，对吧？但是他选择了 freelancer 的自由职业。就是基本上还是跟英语相关的工作，一周他说只工作大概10个小时，赚呢就赚个4-5千跟5-6千，然后剩下的时间就去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打网球啊什么的。你可以理解他做的就是也是接单外包的活嘛，就比如说给人做家教啊翻译啊啥的，反正也是卖时间嘛。但他就是收获了相当程度的自由，而且我理解在他的这个价值衡量标准里面，就比起每年赚个几十上百万，他可能更愿意要这些自由啊，所以这个是你做这个外包这种 freelancer 的一个可以说是好处吧，就是你可以自己选择到底赚多少钱啊。那在我看来，他能做出这种选择，其实还是来自于他自己内在有那种安全感啊。也就是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从自身找确定性，这个安全感的来源，一方面我觉得肯定他家庭条件相对还是比较好的啊，而且呢自己也有一些积蓄；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他其实在各个层面都成功过。对吧，在上班去上过啊，是自己走的，并不是被裁掉的。然后创业呢也成功了，虽然不是说赚了很多很多钱，那赚了个小几百万。然后留学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然后呢做自由职业也能接到单啊，那一步一步走下来的这种积累，让他知道自己其实是有养活自己的能力的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重要但又很难做到一点。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的内心的这个焦虑和不安全感非常严重啊，总有一种就是落后一步就输了。啊，一旦放松就会万劫不复的感觉，起码我以前是这样的，就也导致我会把自己的情况和别人去比较，然后呢，这种比较会进一步的加重这种焦虑，但我现在已经好很多了，因为我意识到其实别人比我优秀也不会怎么样，对吧？然后呢，失业了也不会怎么样，我可能有一次离一个巨大的成功非常近，但最终失败了也不会怎么样，就我说这个。它不是违心的，不是说哎，我就啥都不在乎了就行了，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说别人比我优秀但我也不错啊，我也能过得很好，然后呢失业了但我有自己的副业，有投资和存款，所以我也能过得很好啊。眼看要成功最终失败了，虽然我精神备受打击，但我没有全部输光，没有选择赌上一切，我还能东山再起，对吧？所以我还是可以过得不错。那你仍然需要一定的努力，然后呢也需要你去做这些事情的这个事实转化而来的经验，来改变那些内在的焦虑和不安全感。这也是为什么我说这个比较难，是因为你不去 真正的成功过的话，你真的还是蛮难去改变这种内在的焦虑的啊。那纯粹就说什么啊，你不要想那么多，我觉得这个是不负责任的，对吧？那说回外包这种形式，其实我们知道欧美那边用人会有两种形式啊，就是正式员工和合同工啊，合同工就是 contract 啊，你也可以说是临时工。那和我们一般的印象，国内觉得说哎，临时工不靠谱，对吧？不好，不太一样。那欧美那边其实很多人反而愿意做这种 contract 的，而且能力很强。为什么？因为 contract 的单位收入更高啊，就是同样你给这个公司干一个月，你可能拿到的工资是 1.5 倍到2倍，因为那个这样的话公司那边的成本低嘛，啊，就是欧美那边对于员工福利的要求比较高嘛，所以就成本会比较高。但也不是说 contract 的赚的就一定更多啊，因为他可能一年做六个月，剩下六个月就玩去了，对吧？
嗯。
但 contract 的单月的收入是要高于正式员工的，那他们就会更愿意作为 contract 的被雇佣。我理解一个呢就是想要这个自由度，另一个呢这些人有着去享受这个自由的心理安全感，他知道说啊，我今年比如说我工作了三个月又去玩两个月，我回来还是能够找到工作，他就有这种安全感，他就可以去选择这样的路。
对，关于外包来说，其实整体我是比较赞同龟龟这种其实没有那么消极的观点，就是针对外包，就是说也没有说那么完全不能接受。对，说是不是真的一个人我们要去做外包哈，就是当你比如就是失业了，现在被裁员了，或者说公司挂了，那我觉得主要还是看你自己当前这个状态可能就是真正想要什么。我觉得这件事儿可能确实比较重要，就如果你失业了，你想要快钱，那你可能做外包可能就是最快的。你可能有时候今天失业，明天可能就能够找到一个活儿帮别人先干了，然后把钱收了。很多做外包的平台就帮你提供这样的活儿可以干，甚至还有在淘宝上接单的也可以做，其实很多很多。对，关键是这件事儿就是你是想要快钱嘛，所以说这个就没办法。虽然这种最快的方式哈，赚钱看似最快的方式，可能从长远来看它往往可能是最慢的。对，因为你可能浪费了自己最好的时间，对吧？在你自己最好精力最充沛的时间可能全部消耗到了这种就是做外包啊这种杂七杂八的事情之上，而没有更多的用来积累自己，就是说缺少了厚积薄发嘛，就是这件事儿。对，但是还是那句话，我们站在这儿说哎，你不要去做外包，做外包有多不好，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个可能对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来说它确实是不一样的。因为成年人了嘛，可能有时候很多东西你就是没得选的，成年人相互理解，我觉得这件事儿它就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是说有很多东西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对，我自己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最近这一段时间其实恒大是特别的热门了，对吧？大家其实很多都在讨论恒大，然后我自己其实我在重庆的小伙伴里面有好几个小伙伴都是在恒大工作，对的，但是他们前几年都已经去恒大了嘛，说在恒大其实干的也还不错，前几年。对，我分享一下他们的那个在恒大的一个实际情况的话，就是和我们的行业确实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然后他在恒大的那几年几乎都是那种比如说喝酒这件事儿为例的话，就是喝酒特别特别的厉害，就是频率非常非常的高，就是经常就把自己喝到医院，就是反正就是这种状态。
那夸张了。
对，喝到医院就以我知道的情况都喝进去过两三次了已经。对，但是这种就是你和他去聊，当然作为朋友肯定要去聊一下，就是那这种情况可能就是你不能长期这个样子，但是当你去聊下来，其实你会发现说哎，你就是在那个位置，比如说你在恒大或者说在地产这些传统行业上班，然后你自己又在那个位置上，你自己需要去面对很多的客户也好，还有政企关系也好，这些东西的事儿，反正你在那个位置上你就是被推着走的，你没得选，就是很难去做一个选择。对，好，然后大家又知道比如像今年恒大就彻底进入了一个可以说玩玩的状态了嘛，对吧？那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那有什么办法呢？还不是继续，然后现在又推着说哎，感觉说现在可以离开了或者怎么样，也许还能放下之前的那些陋习，比如说喝酒啊这些陋习。但是呢现在那你失去了恒大这一份工作了，可能那你自己现在出来自己做公司，自己去跨行业的再去做一些新的事情，然后发现你去做新的事情的时候，在其他的行业同样一进去的时候要去搞资源，同样要去搞关系，结果发现喝酒这件事儿你还是逃不掉的。对，所以说你会发现他只要他在那个位置上，那他就没得选了，他就是被推着走，你可以说是被生活推着走的，也可以说是被工作推着走的，这种东西他就很难，因为成年人嘛。 总的有这样的一些难处。对
对，看我们自己也是一样的，我们之前在做 to B 的 SaaS 的过程里边，喝酒也是常态，只不过我们喝的最少的。对吧，销售是喝的最多的，对吧？所以说喝多的这种情况，我觉得销售在那边也是特别常见的。对，所以说真的觉得说确实跟你自己在哪个位置确实有关系。当这一刻里边没得选，你想去做外包那也可以做，对吧？但是我们得知道说外包可能来钱快，但是对于你的积累来讲是不太足够的嘛，对吧？
对，
那我们现在外包这块也分析了一下，我们再来分析一下第三条路啊，就是我们去做印第骇客。印第骇客就是我觉得更好分析了，就是特别自由但没有收入。我们今天这里有三条路啊，特别好区分啊，你不自由但是你又想要稳定收入，那么你就去上班，对吧？然后你半自由半稳定收入，你就搞点外包，对吧？你可能外包今天有明天没有，然后你自由跟不稳定收入你结合起来可能就是印第骇客了，对吧？我觉得我们可能还不是不稳定收入啊，我们可能一开始是自由加无收入等于印第骇客。就前两个里边它不自由跟有压力的地方其实我们聊完了，那其实压力哪里都有，对吧？假如说你想没有工作压力，那你就得有收入压力，对吧？那我们去聊聊印第骇客失去了收入你得到了什么，就对比一下上班，毕竟大家都熟嘛。
对，你这个说无收入啊也稍微绝对了一点，当然起步阶段确实是没有的啊，那收入要从零开始做增长。但是呢，我觉得印第骇客的一个好处是在于说你完全有机会做到自由加稳定收入
啊，
只不过你一开始的时候是自由加无收入。
嗯，
那这个和上班不一样，上班是入职了每个月收入就来了啊。
嗯，
那对比上班的时候你说得到了什么，首先肯定就是自由嘛。但这个自由具体是什么呢？我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可以在工作日去逛商场看电影吃热门餐厅啊，没啥人，这个就挺爽的。然后呢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陪家人，然后呢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身心状况决定今天是休息还是干活。比如说我现在就很难受，对吧？一会儿录完节目我就睡觉去了。还可以想走就走去旅行，一下这个冬天就打算去北海过，对吧？那你这个上班肯定就是没办法这么玩了。然后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是没有会议，没有领导，也没有 deadline 啊，追在你屁股后面。我觉得这个对心理健康是真的有很大帮助的。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给自己设定 deadline，规范作息和产出，这个取决于你自己，但是你给自己给自己的 push 和别人给你的那种 push 带来的压力还是不一样的。
嗯，
然后呢就是社交的自由啊，那个有的朋友可能觉得说，哎，那我不上班是不是就没有社交了？那我觉得其实你得到的是社交的自由，对吧？上班的社交是相对固定的，同事也好客户也好不是随你选的，对吧？你肯定总会有那么一个客户，那么一个同事你觉得他是傻逼啊，但是你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印第骇客可以选择社交或不社交，也可以选择跟谁社交，对吧？像我这样对社交需求少的，我完全可以宅家不出，那需求多的就可以线下多约几局，比如说像图拉顶他们，是吧？每周疯狂星期四聚到一起线下写代码，就挺好。对，那这些是得到的嘛，失去的当然也有，但是失去的我自己现在看来好像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比如说公司福利，很多公司福利是挺好的，但是这几年都滑坡了，对吧？越来越差了。
嗯，
然后像社保这种呢，以前还挺麻烦的，因为你需要找一个公司挂靠代缴，但现在呢，就是这个自由职业，就是灵活就业，可以直接缴社保了，所以就也没有这个问题。对，其实主要失去的还是眼前的这个收入和我刚刚前面讲到这个确定性，虽然我一直的观点是说这个确定性是来自于外部的，其实它并不是很确定。对，
对，我觉得失去的最明显最重要的就是高收入嘛，对吧？其实说实话，如果我以前的收入不高的话，其实我也不觉得是失去，是吧？你比如你几千块钱一个月也无所谓了，对不对？对吧？
对。
但是呢，你说你换成几万块钱一个月，那可能确实你可能失去的这种当下的高收入。但是呢，不过你转念想嘛，你可以把这个看着你可能是在厚积薄发，也许未来你也能够赚公司一样的钱嘛，对吧？但是我觉得其实除了收入，当然这个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的。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你可能还会失去很多其他的东西，比如说你可能会失去和同事啊、和客户啊，以及和其他就是整个社会的一些不同部分的一些连接吧。我觉得这个东西表现的不太明显对你的生活的影响，但是它可能会有一点潜移默化的作用。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注意的一个事儿，对。就是你的社交的圈子其实是在发生变化的，你以前的社交圈子可能是另外一个圈子，然后就突然的好像就会改变到另外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圈子。我觉得这件事儿可能是一个反正不太明显但是对你肯定会有影响的一个事儿。对，好，然后就是更虚的东西了，你可能失去了平台，失去了头衔，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就很虚很虚了哈。可能最怕的是啥呢？我觉得前面的那些东西都不是很可怕，失去的东西，但是最可怕的就是你的亲朋好友家人其实没办法去理解支持你这件事儿。你可能以前比如说你有很好的平台，有很好的头衔，对吧，有很高的收入，这些东西在你的家人啊还有周围的朋友的那个眼里就是有那种很好的光环嘛，对吧，所有的人可能都很佩服你，很欣赏你，但是你可能现在突然可能就会失去这种东西了。对，这种肯定是一些精神层面的东西，但是它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哈。对，当然我讲这一点，其实我自己现在是没有遇到这个困惑的，至少暂时我自己是没有遇到这个困惑，相对来说会好很多。对，
嗯，
那我相信有挺多人可能会遇到这个困惑，那我觉得这个还挺糟糕的，这个比高收入的失去要糟糕一点点。现在很多年轻人，我觉得他们的想法就挺好的，觉得说反正我就做我自己，那你怎么看我关我屁事儿，对吧？我觉得这种有这种心态也挺好的。对，后来得到的东西哈，其实那就其实挺多的嘛。我觉得主要还是自由嘛，那肯定是真的是很自由的。我觉得有个很重要的点，不能自由了什么事都不干，对，不能把自由变成放纵。我觉得这个东西就很危险了，就是对你可能天天睡大觉，天天玩游戏，对，把时间都消耗到一些就是吃喝玩乐上面了，那可能这个就不太对了，整个未来的发展就说不准了。对，那我觉得最好的还是要把自由转换成自律嘛，毕竟真正的自由是在任何的时候都能控制自己，某个人说的，不是我说的，这是名言。对，也有人也常说嘛，你有多自律其实就有多自由嘛。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是非常自律的，至少我老婆也觉得说，因为以前她可能不太了解我的工作，因为我以前要去上班，每天早上九点前都已经离开家了，然后晚上很晚才回来，她其实不太了解我的工作状态是什么样子的。那现在在家里的话，她可能就能看得见了，都觉得哎，你这个人怎么的，有时候早上上午起床了过后就坐到书房里面捣鼓自己的事情，好像也自己一个人在那玩，一动也不动，好像也没想着说去干啥事儿。好，然后你可能吃了午饭，下午又这样，反正你一天就自己搞自己的事儿，也干得挺起劲儿的，也不用去找点其他出去想着去哪儿去玩一玩。不像我老婆可能待个一两个小时就觉得不行了，我要出门了，我要去哪儿溜达一下，对吧，我要开个车要去哪儿转一下，去西四地散个步啊之类的，等等等等。对，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我自己来说是挺自律的，只要我自己有要做的事情，那他其实不太会放纵自己说把这个事情丢在一边。对，好，我觉得这件事儿，自由和自律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
嗯，
就是对于你现在做印地骇客了，做自由职业者了过后，真的我们要特别的自律自己。对，像成年人嘛，我还是相信嘛，我们大家其实很多人都能做得到的这一点。对，那回过头来我觉得得到的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哈，除了自由以外，相对起自由来说，有时候可能我自己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在做自己的产品，就是自己的作品。嗯，这件事儿对我来说可能是比自由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以前可能就像说在一个比较大的公司里面，是吧，带着一个大的团队给公司做着一个完整的大的产品线，但是其实你回过头来，那个其实与我没啥关系，我只是说在那个位置拿着那一份工资为公司去做那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不做换一个人也可以去做，对吧，可能哪一天我也被公司安排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其实那个产品也好，它其实不真正属于我自己。对，那我觉得现在的话，那我们能去做自己真正的产品，自己能够去决定这个产品的生与死，它的整个的发展，我觉得这件事儿就很重要很重要。对，虽然说我们聊了这些，你收获了自由，收获了产品，自己的作品，那这些东西可能也不算特别实在嘛，还是一些都很多时候对很多人来说都觉得这只是精神层面的东西。那我觉得实在一点的东西就是，我觉得至少你现在得到了一些机会和可能性，我觉得这个也真的是很重要，就是我们还是要给自己规划一些实在的东西，说白了就是物质啊或者这种层面的一些东西嘛。那这种机会和可能性怎么说呢，就并不是说你现在自己去做自己的产品，做自己的作品，你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是在为了玩耍，好像就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义，那其实它不是这个道理嘛。那我们可能还是要去做这些事情，它都是冲着要去赚钱的，可能某一天它就是能够给你收获很好的经济回报，那因为这个可能性，这个机会它是存在的，这个希望它一定是有的。 对，只是说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因为没有谁是百分之百的，除了你去上班去打工以外，你能够百分之百的拿到那点钱以外，对。所以说我们觉得还是需要去赚钱，最终可能也会去赚到钱，也会去收获很多的成就感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是有这个机会和可能性。所以说做印地骇客它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或者一种新的创业方式，它并不是说我们是辞职了在家里玩，对，它就是一种创业方式。对
对，它是我们上期讲的那种 bootstrap 的创业方式，你可能没有拿任何融资，然后你可能自己就在那里做，
对，
最终做成一番成就也赚钱了。
没错。
那我们回过头来聊聊自己吧，因为我自己啊现在多多少少是有点上班 PTSD 了。就上班有时候对我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很多时候不得不做一些明显没什么用的事儿，就当然可能也只有我觉得没用啊，这时候就特别痛苦了。如果我想自己做主的话，就要不然我自己创业当老板嘛，对吧，要不然我做印地骇客。那当老板的痛苦我觉得是另一种痛苦，但这种痛苦我觉得不比你去自己去做自己去上班可能痛苦，就这是两种痛苦啊，没有说谁比谁可能更痛苦一些。对，就我感觉我自己宅下来，我感觉我自己只能做印地骇客了。我不知道你们当初是怎么想的，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吧，为什么做印地骇客。
我就要说这个可能还是先说一下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创业 bootstrap 啊，我们稍微细分一下的话实际上是两种，对吧，一个叫 startup 一个叫 bootstrap。那我们一般认知中的创业其实就是 startup， 它的目标通常就是说我要快速的去增长规模，占领市场，做大做强，所以一般都会寻找资本的帮助去推动，说我要把这个规模最快速的去做起来。那 bootstrap 其实也是一种创业策略嘛，它就会更适合印地骇客一些。 bootstrap 的目标通常就是实现盈利和长期的可持续性，而不是扩大规模，就扩大规模不是它的第一个要务，它要的是可持续性。这种策略下就是往往创业者会选择用尽量少的成本，以自己个人就能负担的这个投入来启动和运营，为的就是这个长期的可持续性嘛。因为资本的介入以及对快速增长不计代价的推动，很可能对可持续性带来很大的损害啊。这个如果朋友们看过一些创业故事的话应该是能够感知到的啊。那虽然 startup 如果做好了可以获得超额的回报啊，一夜财富自由，但它就更像是一种赌博啊！你在这个过程中承受的压力，以及说一旦失败付出的代价都是很大的。那另一边呢 ，bootstrap 虽然可能说我无法获得超额的回报，但同样你承担的风险也更低。它是在以一种更加稳妥的方式来给你创造确定性啊。以前的 startup 它是比如说是烧钱找 PMF，
对，
然后烧钱来教育市场啊，它可以做到就是说市场根本都没有这个需求，它靠烧钱来创造这个市场，对吧？
对，
烧钱换增长。但是呢今天的 bootstrap 就会更倾向于在极少量投入的情况下先找到 PMF 啊，然后再开始投入。比如说现在很多人会以这种方式去做，先从写文章开始，就你有一个点子，你觉得说哎这个东西是个需求，我就先写文章啊，按照这个关键字去写文章，然后看看这些内容在搜索引擎上的表现如何，发现诶很多人通过搜索找到了你的文章，那你这个点子可能就对了，对吧，大家证明大家有这个需求。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一个描述你产品的这个 landing page 加上一个 wait list 啊，甚至你可以直接就开启预购。这个时候其实你还没有为你的产品真正写一行代码，也没有推出可用的 MVP， 但实际上你已经完成了 PMF。 你想嘛，对吧，如果有人愿意预购就花钱的话，那他肯定是有这个需求啊。如果这个人数规模都达到了几百个，那你这个事儿肯定铁了能成，对吧。那这种情况下哪怕你最后没有赚到很多钱也基本上能赚到一些，然后你呢可以选择继续发展这个产品呢，或者说做个新的，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并行啊，因为到一定阶段之后你在产品上的那个开发投入可能就没那么大了嘛。
对，
这些产品有些获得了一定程度上的成功，然后呢有些可能没有成功，但是它可以为你自己带来成长，你就从这些 bootstrap 的过程中以自己为中心建立起了确定性。我们是做过 startup 的，对吧，以联创的形式参与在里面而且巅峰时期其实我们也做到了估值10亿美金的这个独角兽规模但是我们还是选择走向了 bootstrap， 走向印地骇客。我觉得对我来说在那个时候最本质的是，我发现如果我继续在那个 startup 里面做下去，我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可能性了。就是我能够想象说我继续做下去这个市场是怎么样的，然后呢这个公司里的产品会是怎么样的，我觉得我都能想象得到。之前在别人那里看到过一句话，原话是怎么样的我忘了，但大概是个这个意思，就是你能面对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失去你自己的可能性。 就当你自己完全没有可能性了，其实你就是最危险的时候啊，这会导致你只能被外部环境所左右。所以当我某天突然想通这一点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种警铃大作的感觉，你知道吧，就是警报响了，就是你不能再这个样子下去啊。然后当时非常糟糕的这个身心状态也推了我一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经历啊，就非常焦虑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明明你很困，困得要死，然后闭眼就能睡着，但你睡不着啊，一闭眼就会有一件你没来得及做的事儿啊，或者说你做错了的事儿从你的脑子里面蹦出来，然后同时大喊着你完蛋了啊，要出大事了，世界末日了，然后你就醒了，就被自己吓醒了，然后你一晚上都在重复这个过程直到天亮啊。我相信肯定会有听友有这种经历的，能够理解，就是程度或轻或重嘛。我有段时间非常严重啊，但我现在就好了啊，没有，完全没问题，呵呵，晚上我家猫在我身上蹦迪我都不会醒。
睡眠已经很好了。那前面其实我提了成长嘛，那其实我的整个我觉得都是从成长的角度在考虑，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是比较重要，至少我自己觉得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儿。对，你就不会认为自己是在走下坡路。如果你一个人只要你认为自己在走下坡路的时候，那可能就比较糟糕了，你的整个状态啊，包括刚才提到的焦虑啊，这些可能就会来了。因为我前面最早的第一段经历是在阿里嘛，所以在这一段里面我可能主要的都是在追求技术上的成长。对，那总体上其实过得是比较满意的，也是过得比较开心的。因为那个时候说实话也是刚毕业嘛，可能前面的几年时间整个也比较年轻，然后大家也没有成家，对，所以说当然过得就比较开心嘛，也比较满意，对，什么压力都没有，反正天天，然后工资也还不错啊，简直想想就是人生巅峰，对吧。那你随着时间，那最后肯定就会遇到瓶颈嘛，那瓶颈其实当你待了时间很久过后就明显的看得到嘛，那你可能就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了。那毕竟我对我来说，我知道嘛，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嘛，我肯定永远成为不了阿里的高管嘛，对吧。那所以说我还是想去看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对，所以说最后不就出来创业公司嘛，就和赛头啊龟龟他们一起做的那家公司一起继续去创业了。对，然后这个时候对我来说，哎，就单纯的从阿里那段经历，在技术上的经历开始延伸到产品了嘛，然后其次也开始负责了很大的团队，然后也开始接触客户了，逐渐开始理解什么是客户，对，理解了什么是商业，之前对这些东西是完全是不懂的，都没有接触过的，对，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其实成长还挺快的，就是这一段的话。但是呢，虽然说这是在 startup 是创业公司，但其实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懂创业，至少心态也不是在创业这个心态上。那比如说那个时候我自己本身我也是负责一个独立的部门，负责一个独立的产品，但是我可能更多的注意力还是在把团队带好，把这个产品的技术啊，把产品的整个研发给它做好，但是产品最后怎么就是 go to market， 怎么推向市场，以及怎么给它销售到客户里面去，虽然说会参与很多客户销售的动作，但实际上你的心态上没有去扛起这一部分的责任的。对，你会觉得说最后销售有商业做的不好，销售的不好，可能更多的责任还是会认为是在销售团队更多。那其实至少从这个角度来说，它其实不是一种创业的心态嘛，对吧。
嗯，
对。然后再叠加上那个时候比如经济环境呢，就是整个你的销售可能不佳，然后你的瓶颈就会表现得更加的明显了。当然我也可以选择拿着很高的工资在公司苟着，对吧，也可以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不擅长的业务。对于我来说的话，如果真的就是我的想法说他就这样，当我只拿着那个很高的月工资，但是他也实现不了财务自由，那这种状态对我来说，那不就是在浪费我的职业生涯吗？因为我做的事情又是我不喜欢的，我就是在你这儿苟着，但是呢拿着一个月的工资，但是这个工资又没办法让我实现财务自由，那我觉得这个对我整个职业生涯来说，那它确实就是一种浪费。所以说我就只能说选择离开吧，对吧，所以说就出来做了当下嘛，对，走到印第骇客这一条路上。那其实还是那句话嘛，那到今天印第骇客前面我也提了，对，刚才龟龟也分享了一大段 bootstrap 的创业，那确实是这样的，印第骇客它本身就是一种创业，只能说是一种更小而美的创业，相对起 startup 来说，本质上在我看来哈，这可能就是我在上一家公司在 startup 的基础之上，其实给自己又向前面推进了一下，就除了是收入哈，收入那确实是滑坡的，对，像头衔呢、平台啊这些东西，那它可能也是倒退的，但实际上也没有，因为头衔和平台它其实并不能证明你是谁，它只是能证明你的经历和阅历， 对，所以说拥有过就足够了，并不需要去一直去纠结头衔啊、平台这些东西。那你自己真正去做产品、去创业，开始去做自己的作品，而不是别人所控制的话，那这个就非常不同。这个可能就是真正的自己在创业，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状态嘛。对，
嗯，
那今天对我来说，就不会再有之前的那种心态，不会认为说你的整个产品啊、你的团队、你的商业不好，那是销售团队的锅，那你就不会有这种心态了，因为你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对，这就是整个团队的事情，对。所以说你今天啊，除了这种心态上的转变，那我们也会参与到整个全的过程，去近距离的感受自己的整个产品啊、自己的整个商业，对吧？你从点子开始，是吧，完成 MPV， 然后去发布产品，去推广，收到第一个用户，到第一个付费用户，整个流程其实你都是能近距离的去感受了。这和我之前在上一家公司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说我去做了产品，但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对我来说我还是没有那么近的距离去感受那件事儿。对，所以对我来说心态上它其实不叫创业，但是现在的心态上它其实真的真的对我来说它可能就是一个小而美的创业了。对，那其实我想讲的是啥，当下的这一段里程哈，它本质上是在我前一段那个职业的基础之上又向前迈了一步，所以说它对我来说是一种成长而不是倒退。所以说我一直就会觉得说我的整个十几年整个的那个职业生涯，从阿里到中间的一个创业公司，再到今天印第骇客的创业，我认为他一直都是在往前走的，都是在积累自己，在不断的把自己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我认为这是一种成长。所以说对我自己来说就不会特别的焦虑，至少今天来说的话。对
对，这个我也是很认可的。对于公司来讲，公司是要累积收入嘛，那对于个人来讲，个人其实是要累积成长嘛。我觉得易笑这个讲的就特别好，就是他其实是不断在累积成长嘛。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要去思考一下，就是你在每一段工作之后，你是不是个人有在成长，因为毕竟人生嘛，对吧，你来一趟总得干点啥，对吧。
对，
然后我们说实话，就是现在不知道你们就出来之后啊，做印第骇客之后有没有焦虑啊？就说实话，我现在到现在为止啊，我没有特别明显的焦虑，反倒是就是刚出来的时候，我们也没干印第骇客，博客也没做 Podwise 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感觉自己有点焦虑，就可能毕竟就是工作十几年了吧，就是还有点积蓄。那对于其他人来讲的话，如果你要追求那种极致的自由，你们觉得说最好先达成什么条件了再开始会比较稳妥？就要不然我自己觉得说可能从收入角度各个角度上面还是会焦虑嘛，对吧。
嗯，对，最好先达成什么条件之前，在聊这个之前，我先聊一聊焦虑这件事儿。对，
嗯，
给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对焦虑一直有一些自己的看法，我觉得可能会对大家有些帮助。因为我觉得焦虑的本质其实是两个点，第一个点是你没有目标，第二个点是你没有达成目标的能力。对，一般来说就是这个样子。那比如像刚才赛特你自己提到的，你刚开始可能会焦虑，因为你没有事情做。其实说白了，你每天都没有目标，你每天的生活都是失焦的，都是那种。
嗯嗯。
那我们在上一家公司的时候，从老板到很多高管，每天都焦虑，对吧？
嗯。
那个时候的焦虑的点是在哪儿？是在于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时候可能就是根本没有那个能力去达成的，或者说他可能就是目标都是不对的，根本达不成的，或者说你就是没有那个能力去做成那件事儿，你所以说就会焦虑。但这里的能力就包括你的物力啊、财力啊、个人的技能和知识，这些都属于这个能力的范畴。那比如说你的物力很好，你有很多的钱，那你可能也不会焦虑，对吧？我自己没有那个能力，我可以请人帮我干嘛，对吧？对，它其实就是这个逻辑。所以说我觉得给自己去设定一个能够实现的目标，它是至关重要的。对，然后唯一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行动。对，比如就像在这里刚开始说的，你去澳洲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目标，每天生活都失焦的，那你可能就会焦虑。但是当你最后我们有新的事情要做印第骇客过后，你就有事情要做了，你每天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行动。
对，
就是去执行，你其实很多时候你就不会焦虑了，你就忘了那些能让你焦虑的事情了。对，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点特别特别的观点哈，就是把人生看作一场旅行，并且是那种单程票的旅行。对，这个其实是我老婆一直在讲，但是我老婆其实自己做不到。对，她就一直在给我灌输这种观点，她说我们能不能就是把人生看作一场 只是单程票的旅行。你想一下，你是单程票，你永远都回不去了，你这辈子可能就是这个样子了，对吧？你这段旅程剩余的时间已经为数不多了，你还想怎么样，对吧？反正就是这个样子。对，你现在还不能够尽兴的去玩吗？对吧？既然是单程票的旅行，难道你不想在这里面玩的尽兴，玩的有意义吗？对吧？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不断的去思考，可能有很多东西你就会放下吧，因为你放下了过后，你可能就不焦虑了很多东西。那说回到条件吧，就是我们怎么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去做印第骇客，哎，就比较稳妥一点点。我觉得先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如果你拥有能够理解你哈、支持你、能够陪你一起发疯的那种亲人呢、我和家人的话，那我觉得我是真的要恭喜你，就你们可以一起就是在这场人生的旅途当中几乎可以肆意妄为了，其他任何东西其实都不重要，真的。我觉得这一个点、当然我觉得可能很难，对，至少我自己今天还没有处于这种状态哈，没有说能够和我一起随便发疯肆意妄为的家人，那也还没有到这个状态。虽然我的家人呢朋友都还是比较理解支持我，但是也没有到一起陪你发疯的这种状态，对，所以我自己还是做不到的。那比如像房子啊、车子啊、钱啊，就这些最庸俗的东西，但是它也有点用的东西，那我今天可能他确实是有了一点点，所以说才来干了这件事儿。对，反正有了一点基础嘛，对。所以我还是不太会说去鼓吹去忽悠大家随便放弃工作然后从零去干独立开发，对，就你不能随便去干这件事儿。如果你自己有一些积累啊，或者是干这件事儿是挺好的，但积累嘛大家都知道、就是房子车子钱这些东西嘛，对吧？
对，
那当然更重要的可能就是我说的，如果你有家人，那个就是最好的。对，但那个东西是可遇不可求的哈。那我觉得最好的条件是啥？最好的条件它可能并不是房子、车子、钱这些东西，但最好的我觉得哈，今天让我来想的话，就是你如果在打工的同时经营了一个走上正轨的副业，也就是有一个 side project， 如果你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个项目、一个副业，那我觉得你这个条件真的是达成的很好了，可能只要自己不开心随时可以辞职然后去真正的去干自己的副业这件事儿。这件事儿，因为我为什么现在会觉得这是一个最好的条件呢，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自己去 bootstrap 整个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能够感受到，如果我们的印第骇客也好，或者说其他的什么事情也好，是我们在前上班的过程中都去做了这些事情跟他经营着，那其实今天我们去启动这件事儿会异常的轻松，对不对？其实我们今天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启动整个事情，因为我们是从零启动。 对，所以说我现在给那些还是在上班呢、还是在打工一线打工的那些朋友嘛，大家建议就是你如果现在能启动，那肯定对你未来是有巨大的好处的。对，至少我们自己的感受就是这个启动过程还是很难的，至少你要花投很多很多的精力进去。对，
我也是不同意啊，说还没有构建好什么基础就硬着头皮上要做印第骇客，我觉得这是一种赌博，对吧？就是你觉得说，哎，我就是想做了，然后呢没啥基础就想做啊，我们要远离赌徒啊。那我觉得这个基础啊，最重要的肯定还是可以活下去的物质基础。那这个方式很多，对吧？不管是你自己之前通过打工攒下的啊，还是说家庭条件允许，然后家人也支持，对吧？愿意给你时间去折腾。那又或者呢，其实可能跟对大多数人来说最现实的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兼职干，对吧？用工资收入去补贴你自己印第骇客的产品啊，做 bootstrap。因为实际上你要去做 bootstrap 做印第骇客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那我们本身说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追求的就是可持续性嘛，对吧？
对，
所以你也要确保自己在这条路上去尝试去学习你也是可持续的，不然做了两天钱都没了一定要回去找工作了，那不是就完蛋了嘛。然后我觉得第二个点呢是正确的，就是对 bootstrap 和印第骇客的认知啊，就是我觉得你大致还是要知道说，哎，比如说我要怎么去找需求啊，怎么去验证需求啊，然后有一些什么低成本的渠道去做营销推广。那当然最最最最好就是像刚刚一下讲的说，其实你已经有一个副业跑出来了，对吧？你在做的时候有一个 side project 跑出来了，积累了一定经验。
对，
这个是我觉得是也是需要的，你需要有正确的认知，说我到底应该怎么去做这个事儿，大概的知道。然后呢我觉得也包括正确的对印第骇客这个生活的期望。我自己基本上就会把这个印第骇客的生活预期认知为说，第一个我赚不到大钱但是会比较自由。 第二个，我也不指望说做硬件架构做 Bootstrap 去改变世界，但是我可以掌控自己。
嗯、
对，然后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没有收入，对吧？我们会面对来自外界的不确定性，但是最终你可以亲手建立你内在的这个确定性啊。所以这个是我的这个硬件骇客生活的期望。所以你想要通过硬件骇客说去实现大富大贵的财务自由，对吧？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太行。所以说凡事总有例外，对吧？确实有人靠硬件骇客赚了几百万美金、上千万美金的都有啊，但大概率是不行的。
嗯，
没错。
对，其实我们刚才讲的一直是就是财务层面上面的嘛，就是要在财务里边去建立先前的一些基础嘛，对吧？但我觉得就是硬件骇客其实它不只是一种物质上面的独立啊，就我觉得更多的层面上面我们可能得考虑心理层面上面的独立。你现在出门，对吧？你也不能靠公司了，也没得挂靠，对吧？你现在属于是自己一个人吃饱，公司不饿了，对吧？也没有人考核你了。以前年底还给你搞个什么自评啊、360环评啊、他评啊，对吧？就现在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你如何更好的发展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自己，就刚才一笑讲的怎么自律，对吧？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挺好的问题。嗯，
对对对，确实没有聊到这个，差点漏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个人成长说到底还是要靠个人。
对，
虽然在公司打工的时候你会有绩效啊、有培训啊、定目标、定发展计划什么的，但最终能不能成长还是得靠自己，对吧？何况
对
考核这个事儿、绩效这个事儿，大家懂的都懂，对吧？大部分时候和你成长没成长也没有啥关系。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说、嗯、哎，我要给别人打绩效的时候我要怎么去排那个序，对吧？然后或者说你自己刚进入公司的新人，你拿到的第一个绩效往往都不会好啊、这个事情说句实话跟你成长没成长关系不大。然后培训那种呢，你去了听没听，对吧？也是啊、只是说公司确实提供了一个你会被动存在在里面的这个成长环境，因为他有各种培训啊，各种比如说 OKR 呀，然后来自同事和领导的评价呀，工作上也会有一些挑战，终究会给你带来一些 push、当然硬件骇客就没有这些 push 了，对吧？没有考核，没有绩效，也没有这个被动存在的环境了。但其实不是说这个环境就没了啊，只不过这个环境你要主动去找，你可以找到相关的社群，对吧？加入一些互助的组织啊，然后比如说在社媒上 follow 一些 build in public 的大佬，从他们身上去学习，这些其实都是把你自己放到一个让你自己有机会成长的环境里面，就是一定要避免就埋头苦干、闭门造车，这就算是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对吧？
嗯，我补充一条，对，因为其实关于成长这个东西啊，我自己一直就有一个认知，就觉得说一切的自我的发展也好、成长也好，其实都是在实践中完成的，就你要去实践、那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你自己一定要亲自下场嘛，去干活，然后干点、最好是干点脏活，哎，把自己的手要弄脏那种，啊，自然你就熟悉了、甚至你可能就会成为那个领域的专家。对，刚才不是我还就分享到我那个在恒大的小伙伴嘛，然后他这次可能他们从恒大不行了过后，然后他也可能也会自己，他们就自己去做一家公司，然后去做跨行业的去做业务。要知道是跨行业、根本不会在地产啊、建筑啊这个行业里面再去做事儿，因为这个行业他们也知道可能已经没有那么好了嘛。那当他跨行业的时候、可能要去了解其他行业，比如去能源那些行业的时候，去做能源的项目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他也一样的，他就觉得说自己现在亲自去一线，去能源的那个行业一线去干活，去知道那些东西，然后把自己当成工人一样的去做事儿，去做那些东西，很快他其实都把整个流程给摸清楚了。对，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亲自下场干点脏活，把自己的手弄脏，你可能很快很快就熟了，你很快就成长得飞快。对
对，最后我们再聊聊稳定性吧。就我想问你们俩一个问题啊，就是假如你现在是一个投资人，有两家公司，一家公司所有的收入都来自于一个大客户，收入挺高的，那另外一家公司的收入可能来自于100个客户，但是收入比第一家公司甚至还要低一些，你们会选择投资哪家公司？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有两家公司啊，假如一家公司的所有收入都来自于一个核心产品，那卖挺好的，对吧？那另外一家公司可能有3个拳头产品，它的营收占比可能是5:3，对吧？你会选择投资哪家？为什么想问这个问题啊？我是想让大家把这个问题回看到我们自己的工作上面。那为什么选择工作的时候，我们大家在选的时候都是反过来的，对吧？比如说我就选择于工作于一个大公司，对吧？我就去做一个核心产品，就是这样的风险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结果，对吧？就你可能会从一个最稳定的状态一下跌落到一个最不稳定的状态，其实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你选择了一个风险最大其实是最不稳定的，就是你去上班， 对吧？
嗯，
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嗯，
我也差不多。我觉得上班可能确实是最不稳定的，就是对于很多人来说哈，但不是绝对的。对，那我先不谈工作稳定性这个问题哈，我先接一下 Settle 的两个投资的问题。比如第一个就是从客户的角度来看，那我肯定是占100个客户这一边的。对，但是呢，从产品的角度，那就不一定会占多的这一边了。这儿引用一下，比如说最近比较火的一篇文章，就是为什么中国程序员996干不过美国的995，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对，其中讲的一个点就是专注，这个点我还是比较认可的。对，当然我觉得中国程序员996干不过美国995也有环境的因素，不单纯是每个公司做事的策略和方法的问题，我觉得与整个大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对，当然还是拉回到这个工作稳定性的主题上，比如我把打工上班打工对等成一个大客户了，我或者你只能服务一个大客户吗？你不能服务100个客户吗？因为你做不到，你不可能分，又不是孙悟空，对吧？你分不了100个客户。就接这件事情，我就分享一个概念哈，就是交换和复制的问题。对，什么是交换？就是比如你去上班打工，其实你是用你的时间和雇主在做交易，对吧？是一种资源的交换，你是用你的时间去换他的钱，他的工，换你的工资。对，这是资源的交换。这种资源的交换其实效率是非常非常低的。对，但是另外一种效率更高的方式是资源复制。所以相对于交换来说，我们其实应该去选择做资源复制类的工作。那复制就是说你自己的时间只有一份，但是你可以重复和 N 个人发生交换。对，那这样的工作其实是最好最好的。那这样的工作其实有很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很多，比如写书，写书就是这种非常典型的，因为你只需要用一份时间写一本书，你可能可以卖一辈子，对吧？对，所以说写书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那其实编程这个技能它也是可以是属于交换这个范畴，是非常好的开发软件。但是重点就在哪儿呢？比如你去公司上班，比如去阿里上班也好，去某家公司上班，那给公司开发软件，它就不是复制了，要知道，因为你只是把你的时间出卖给了公司，公司给你相应的回报，然后公司拿着你的那个作品，你的软件去复制销售，其实是这个关系。对，所以说其实编程这项技能对我们开发者来说，其实它真的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技能，因为这个技能是可以帮我们去创造出可复制的产品啊，可复制的作品，能够帮你去创造可复制的资源这件事儿了，所以它本身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技能，只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人把这个技能用成了交换自己的时间这一条路上去了，对，没有把它用到可复制的这条路上。对，好，那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卖课，卖课也是做一个在线的课程，它也是一个很好的生意啊，对吧？然后也是一个典型的属于复制的生意，所以说你管他割不割韭菜了，你有这个能力就去卖就得了。那比如说我身边的一个例子哈，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是之前也是阿里的，是在淘宝的，对，他也是几年前就从那个淘宝离职了，出来自己开了一家蛋糕店，对，就是做那种比较创意的蛋糕，然后他的蛋糕当然也转型了好多次，对，然后到这两年了过后，他蛋糕店做得很好，当然就是作为实体店呢，销售蛋糕做得很好，但是这个东西显然我们都知道，它也是属于这种交换资源的范畴，交换他的时间呢，所以他其实做得再好也是有很大的瓶颈的。对，但是他这两年明显什么抖音啊这些小红书啊都已经就火起来了嘛，所以说他这两年除了卖蛋糕以外，他开始也做小红书啊，做抖音，卖课程，就是怎么做蛋糕的课程，怎么做出他那种蛋糕。所以说他现在卖的这个课程呢，就是一个很好的在复制他的时间的一个生意了，对吧？所以说
对
他现在的生意就做得很好了，当蛋糕生意也在做，然后同时又去复制自己的课程，所以就特别棒。所以说你会发现哈，就只要你能够勾建起自己的那种可复制的资源，可复制的作品的话，你可能才算真正的找到了可以称为稳定的工作。你只要和别人去交换，可能都不稳定。对，
我稍微补充一下刚刚一笑说的这个专注的事情啊，其实在我看来，可能还不是这个问题。你一个第一个公司它可能只有一个核心产品，第二个公司有三个产品，它占比是5:3，其实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健康的啊。就是如果你第二个公司他说哎，我的占比是 我有十几个产品，一个产品占了 90%， 剩下十几个产品占了 10%，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点问题的，就是他在做产品这件事上确实不专注。但是如果是5:3:2，我会认为说其实他是在做他的第二曲线啊，就是他不会没有体现出来这种战略摇摆的情况。我们知道很多公司就是会战略摇摆嘛，一会儿做一下这个感觉不行了就不做了，然后又做一下那个感觉又不行了又不做了，这就很危险。但是他如果能够做到5:3:2三个产品，我会认为说他其实是成功的去做到了第二曲线，所以他的风险会更低一些啊。这个是稍微补充一下，别的我觉得我也没啥要说的。我觉得就 callback 一下前面那句我不知道忘了从哪里开来的话吧，就是你能面对的最大的不确定性就是失去可能性。
对，其实你讲的这个5:3:2，为什么想提这个问题啊？其实我把它类比成可口可乐，比如说可口可乐的前三大产品可能是可乐、雪碧跟芬达，对吧？可能比例是5:3:2，举个例子啊。对，但是你可能类比到另外一家公司，在国内的创业公司的话，它可能就有点像元气森林，但元气森林的头部产品可能就是气泡水，但其他东西可能都没做起来，对吧？我只是做这样的一个类比。但是单纯可口可乐公司的话，你可能会觉得说它可能特别稳定，对吧？它可能持续发展100年了，但元气森林有可能在某一天一个气泡水可能就没了，可能被别人颠覆了，对吧？现在茶饮对于气泡水来讲好像确实增长的可能会更快一些，当然这个就扯远了。对，那我希望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能给大家打开一些思路吧，因为我们一直觉得说做伊利骇客不只需要技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需要有正确的认知，当然我觉得最重要的可能是需要一些勇气和智慧。那我们希望说致力于做伊利骇客的朋友在今天听完我们这期之后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好的，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感谢大家，大家再见，
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